请坐。继续是牧师祷告，跟着是正道。
我想这几天除了春节这件事情之外，
我想这几天除了春节这些事情之外，
我们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武汉的肺炎。
我们讲得最多的应该是武汉的肺炎。
我要想谈三点，
我想跟大家讲三点。
第一，求神给我们有智慧，
求神给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让我们能够懂得去保护自己也都是保护别人。
昨天晚上深夜的时候，
在昨晚的深夜，
国语的同工就决定，
国语的同工就决定
2月1号包饺子和那天晚上的春节晚会延期。
2月1号的这个晚上，这个包饺子和这个庆祝的晚会，我们延期。
延期到什么时候，现在没法确定。
延期到什么时候，我们决定不到。
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大家。
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护大家。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二点。我们好好祷告。
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特别求主怜悯中国那些处在那个境况当中的人。
特别是为中国处在这个境况的那些人。
也特别求主怜悯那些得了这个病和他们的家人。
也都是求主特别的怜悯得了这个病和他们的家人。
最近在网上、微信等等媒体里面。
我们最近在这个网上、这个微信等等的媒体当中，
常常有很多的人互相指责，
常常有人互相的指责，
说他怎么会跑出来呢，害得那么多人都可能会被感染，
为什么这个人还要跑出来，很多人都因他而受感染。
相互指责起不了任何作用，
相互的指责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求神给我们有怜悯的心，
求神给我们有怜悯的心，
我们也可以来互相体谅，
我们也都能够互相的体谅，
所以好好为他们祷告，
好的为他们祷告。
第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话给我们听，
人犯罪，神对人的处罚有很多的方面，
人犯罪，神对人的处罚有很多方面。
旧约里面提到四个方面，
旧约提到四方面，
瘟疫，
饥荒，刀剑，刀剑，
猛兽。如果这个肺炎是瘟疫的话，
如果这个肺炎是瘟疫的话，
只是一小部分。当神各样的处罚来临的时候，
当神各样的处罚来临的时候，
人是很软弱的，
人是很软弱。
我们有高科技，
我们有高科技，
我们可以把人送到月亮上去，
我们可以将人送到月亮，
可是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就无能为力，
但在地上小小的病毒人就无能为力，
我们就会有惊慌，
我们就有惊慌，
所以人很软弱，
所以人很软弱，
所以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来依靠神，
我们需要认罪悔改依靠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很早之前就提醒我们，
因为你很早之前就提醒我们，
我们人需要耶和华神，
我们人需要耶和华神，
我们需要来依靠他，
我们需要来依靠他，
因为我们很软弱，
因为我们很软弱，
因为我们很无能，
无能，
我们需要大能的神成为我们的膀臂，成为我们的依靠，
因为我们需要神的大能成为我们的膀臂，成为我们的依靠。
现在中国武汉的这个病毒的情况，
现在在中国武汉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肺炎，
我们深深的相信，
我们深深的相信，
眼目遍察全地的耶和华神，
眼目遍察全地的耶和华神，
你都知道，我们就将这件事情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
我们就将这件事情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
求主赐给我们，特别赐给医生有智慧懂得来医治，
求神赐给我们，特别是这医生由你那里而来的智慧，
我们也特别求主你怜悯那些得了这个肺炎的人和他们的家人，
又求主你特别的怜悯得了这些肺炎和他们的家人，
还有几十个因为这个缘故而失去生命的，
还有几十个因着这个病毒的缘故失去生命，
求主你怜悯他们的家人，
求主你怜悯他们的家人，
求主你从天上赐下安慰，
求主你由天上赐下安慰。
也有好多人因为这个事情心里面有惊慌的，
有好多人因着这件事情心里面惊慌，
求主给我们有信心可以依靠你，
求主你给我们有信心依靠你，
让我们深深的相信洪水泛滥之时，
让
我
们深深的相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
也求主给我们都有认罪悔改的心，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认罪悔改的心，
让我们不再骄傲不再依靠自己，
让我们不再骄傲依靠自己，
而是完全依靠神，
而是完全的依靠神。
我们也为着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特别软弱生病的肢体来祷告，
我们又为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身体有些特别的软弱的来祷告，
他们当中有些做了手术，有些生病很久，
有些刚做完手术，有些生病很久，
也有些刚刚今天早上发现身体不适，
有些是刚刚今天早上发现身体不舒服，
我们求神赐下医治，
我们求神赐下医治，
我们也特别求你怜悯我们的宣教士托尼弟兄，
我们求主你特别怜悯我们的宣教士托尼弟兄，
他们刚刚今天早上在奥兰多的机场，
他们刚刚去到这个奥兰多的机场，
他们丢失他们的 iPad，
他们不见了他们的 iPad，
丢失了他们的钱包，
又不见了银包，
丢失了他们在利马的 ID，
又不见了在利马的一个 ID，
求主你帮助他们，
求主帮助他们，
让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仍然有喜乐平安，
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仍然有喜乐平安，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盼望，
求主你多谢天父给我们有盼望，
也求主你接下来赐给我们有特别聆听的耳朵，
又求主你接着下来给我们有聆听的耳朵，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去年我们用了九次的时间讲了希伯来书第一到第六章，
去年我们用了九次的时间，我们讲了希伯来书的一章至六章，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希伯来书第七章，
我们今天来去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刚才我们听到小红姐妹带领我们读这一章的经文，
刚才我们听了小红姐妹带着我们读完这七章，
我们都知道她的声音特别好，读得特别好，
我们知道小红姐妹她声音特别好特别准确，
但是虽然读得特别好，
虽然读得特别好，
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会发现很不容易懂，
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发觉是不明白，
不是她读得不好，而是这段经文很不容易懂，
不是她读得不清楚，是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很难明白，
这一段的经文内容也很枯燥，
这段的经文的内容也都枯燥，
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
但我想告诉大家听，
希伯来书第七章内容很丰富很重要，
希伯来书第七章内容很丰富很值得我们去读，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好好的专心来听这一段的经文，
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专心的来去听这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很多次提到一个人叫麦基洗德，
这一章的经文很多次提到一个人物叫做麦基洗德，
也常常提到亚伯拉罕，
又常常提到亚伯拉罕，
也常常提到利未、亚伦、祭司等等不同的人物，
又提到利未、亚伦、祭司等等不同的人，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虽然很多次提到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利未、亚伦，
虽然多次的提到麦基洗德、利未、亚伦、祭司，
但是重点不是讲这些人，
但是重点不是讲这一班的人，
重点是讲耶稣，
重点是讲耶稣，
是要突出耶稣他超越的地位和身份，
是要突出耶稣的超越的地位和身份，
但是既然要讲耶稣超越的地位和身份，为什么要讲那么多麦基洗德、亚伯拉罕他们呢？
既然要讲耶稣的超越的身份和地位，为什么要讲那么多的麦基洗德、祭司、亚伦呢？
记得我小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
特别我小的时候记得我上语文课，
老师问我们，
老师问我们，
如果给你一张纸，
如果要给你一张纸，
你怎么才能够把那个又大又宽的河画得很宽，
你点先至将呢个又大又阔嘅盒嚟画得好宽好大？
有同学就说，
有同学就话，
那就把这个边边角角都画上去，让它可以显得很宽。
用呢个边边角角都画上去，让佢显得好阔。
然后轮到我就自作聪明跟老师说。
轮到我的时候，我自作聪明对老师话：
老师，你给我换一张大一点的纸，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盒画得更宽了。
哇，老师，你给我换张大更大的纸，我就将这个盒画得更加大了。
老师就告诉我，
老师就话俾我听，
他说给你再大再宽的纸，
比你最大最阔的纸，
也不可能有那条河那么大那么宽。
哦，都冇画到条河咁大咁阔。
那么怎么把那条又大又宽的河在这个小小的纸上画的让人家一看就是又大又宽呢？
点先至可以将呢条又长又阔又大嘅河喺呢个纸上俾人睇到又大又阔呢？
老师告诉我们，
老师话俾我哋听，
他说你画这条河的时候，
当你画呢条河嘅时候，
中间要画一条船，
中间要画一只船，
然后那个船上要画很多很多的人，
然之后呢只船又画好多好多嘅人，
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一条船很大，
让人知道一睇上去知道呢只船好大。
可是这条船你画的时候，在这个河里面的比例要占得很小。
但系呢只船你画喺条河里边，嗰个比例要特别嘅少。
那大家就一看就知道啊，这一条河很宽。
当人哋睇到嘅时候，人就知道啊呢条河好宽。好大。
讲完之后，老师接着告诉我们。
讲完之后，老师继续话俾我哋听。
这个叫对比。
呢个叫做对比。
是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手法。
呢个系好重要嘅写作嘅手法。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我点解要讲呢件事情？
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
讲了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利未、亚伦。
讲咗一大堆嘅麦基洗德、祭司亚伦。
是一种对比的手法，
是一个对比的手法，
要来突出耶稣基督真正超越的身份，
是要来突出耶稣基督真正超越的身份。
那么他是怎么来对比的呢？
他是怎样去对比呢？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注意希伯来书的读者是犹太信徒，
注意希伯来书是读者是犹太的信徒。
那 当然他们非常了解亚伯拉罕是谁，
当然他们非常了解亚伯拉罕是哪位，
是他们非常尊重的伟大的祖先，
是他们非常尊重伟大的祖先。
作者告诉他们，
作者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所尊重的这个伟大的祖先亚伯拉罕，
就算我们尊重这个伟大的祖先亚伯拉罕，
当他打仗回来的时候，
当他打仗回家的时候，
他所得来的那些东西，
他努力回来的那些东西，
要拿出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
要拎出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
然后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
然后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
圣经说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
圣经话从来都是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来祝福。
那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 祝福，说明麦基洗德的身份地位远高过亚伯拉罕。
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显然麦基洗德的身份地位是比亚伯拉罕是更大，
而且亚伯拉罕还献给他十分之一，可见他的地位真是远远高过亚伯拉罕。
而且亚伯拉罕还要将十分一献给麦基洗德，显然他的身份是远远的比亚伯拉罕更加大。
作者接着说，
作者跟着说，
今天我们犹太的这个祭司制度献祭的献祭的这个制度里面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犹太的献祭的祭司的制度告诉我们，
犹太人要十分之一献给利未人，
犹太人要将十分之一献给利未人。
利未人是犹太弟兄当中的一个分支，
利未人是犹太分支的一个支派，
也就是说献十分之一的这些人跟收十分之一的利未人他们是兄弟，
就是说献十分之一的这些人和收十分之一的利未人他们是弟兄，
而且他们要献这个十分之一还是律法规定的，
而且他们献这个十分之一是法律所规定。
作者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作者这样说的意思就是
因为有律法的规定，
因为有律法的规定，
这些兄弟才向兄弟献十分之一，
这些兄弟才会向兄弟 你去奉献十分之一。
可是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
但是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来献十分之一，
没有任何规定，
没有任何的规定，
也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之间也都没有关系。
可见那个时候献那个十分之一地位之间的差别真是很大。
显然那时献那个十分之一的时候地位是非常的巨大，
可见麦基洗德地位真是远远高过亚伯拉罕。
显然麦基洗德的地位远远高过亚伯拉罕，
也远远高过今天的利未人和祭司，
又远远高过今日的利未人和祭司。
因为今天的利未人和祭司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低过亚伯拉罕。
因为今日的利未人和祭司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远远的低过亚伯拉罕。
所以麦基洗德远远高过亚伯拉罕，高过利未人，高过祭司。
所以麦基洗德远远高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祭司。
那么除此之外，这个麦基洗德又有什么特点呢？
除此之外，这个麦基洗德又有什么特点呢？
作者说这个麦基洗德他无父无母无族谱。
圣经说这个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
无生之始无命之终，
无生之始无命之终，
用了五个无，
用了五个母，
要说明什么呢？
要说明什么呢？
要说明我们不知道这个麦基洗德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麦基洗德是哪里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生的，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生，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
又不知道他会几时死。
好，那个潜在的意思是说好像他是一直就存在的，
那个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都是存在。
这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
跟我们耶稣基督的特点，
跟我们耶稣基督的特点，
也就是耶稣基督从太初开始就有，
就是耶稣基督由太初已经有，
然后一直到永远，
一直的到永远，
跟耶稣基督这个特点好像很相近，
同耶稣基督的这个特征很相近。
这就是作者在这里所要交代的，
这个就是作者在这里要交代。
所以因为很相近，
因为很接近，
所以可以用麦基洗德来预表耶稣，
所以可以用麦基洗德来预表耶稣。
这样我们透过麦基洗德就可以知道耶稣是永远存在的，
透过麦基洗德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永远存在，
而且他的地位是远远高过亚伯拉罕利未祭司的，
而且他的地位远远高过亚伯拉罕祭司利未，
是一个具有超越地位超越身份永远的祭司，
就是有一个超越的身份地位和永远的祭司。
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内容，
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
是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十节所讲的，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一至十节所讲的，
作者就是要透过亚伯拉罕、利未、亚伦和麦基洗德，
作者要透过麦基洗德、亚伦、利未来去讲述这件事，
让这些犹太信徒知道，
让这些犹太的信徒知道，
我们所跟随的耶稣，
我们所跟随的耶稣
具有超越的地位，
具有超越的地位，
是永远的祭司，
是永远的祭司。
可是作者要把这些告诉这些处在逼迫当中的犹太信徒，目的是什么呢？
作者要话俾呢啲处于啲嘅受逼迫嘅信徒，目的系乜嘢呢？
目的是要告诉他们，
目的系话俾你听，
我们所跟随的耶稣，
我哋所跟随嘅耶稣，
他能够给我们带来帮助和益处。
佢可以带来帮助同埋益处，
带来什么帮助和益处呢？
带来咩帮助同埋益处呢？
接下来的十一到二十八节就是要讲这一点。
跟住落嚟嘅十一至二十八节就系讲呢件事，
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真正超越有超越地位的耶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益处和帮助？
就系话呢个能够超越所有人的地位永远的祭司，怎么会带来我们的帮助和益处？
那有哪些帮助呢？让我们一一来看。
有什么帮助呢？让我们一一来看。
在第七章的十一节，
第七章的十一节，
作者先提出一个问题，
作者先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做解答，
然后做一个解答。
他做一个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问了一个问题呢？
他说我们已经有这个祭司制度一千多年了，已经有这样的利未人祭司这样子的一个系统了，
我们有这个祭司的制度已经一千年了，有这个利未人 祭司这个系统，
已经有这样的祭司了，
已经有这个这样的祭司。
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来一个耶稣这样的大祭司，而且地位很高？
为什么现在要来一个叫做耶稣基督这个永远的祭司，地位而且非常之高？
这是第十一节作者提出来的问题，
这个就是十一节作者提出来的问题。
然后在后面的十二到十七节作者就做了解释，
然后在十二至十七节作者做了一个解答。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来看，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可以一节一节的来看。
后面十二到十七节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十二至十七节的解释是这样，
我们之所以现在有新的祭司出来，
之所以今天我们有新的祭司出来，
而且这个祭司跟现有的祭司制度不一样，不是从利未这个支派出来的，
而且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是不一样，不是由这个利未支派所出来的，
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
是由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
从来没有犹大支派从来没有出过祭司，
犹大这个支派从来没出过祭司，
但是犹大这个支派是旧约当中神所预言将来出君王的支派，
但是犹大这个支派是神预表将来会出一个君王。
所以作者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祭司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表明他有君王的身份。
作者就是说这个祭司是由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表明他们有君王的身份，
就像麦基洗德一样，既是撒冷王，是王又是祭司，
就好像这个麦基洗德一样，他既然是撒冷王又是祭司。
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有君王的身份的祭司呢？
为什么需要一个有君王身份的祭司呢？
因为以前的那个祭司的制度的那个祭司无能为力了，
因为以前这个祭司的制度已经是无能为力。
怎么无能为力呢？
为什么无能为力呢？
他不能够把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
他们不可以真正的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那现在这个有君王身份的大祭司耶稣，他可以把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
现在这个有君王君尊身份的耶稣基督的祭司，可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十一节到十八节要讲的，
这个是十一节至十八节所讲的，
是说耶稣这个超越有超越地位的祭司，
耶稣基督这个有超越地位的祭司，
他能真正带人到神的面前，
他能够真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是这里第一个重点，
这个是所讲的第一个重点。
我们都知道人自从犯罪之后，
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
被赶出伊甸园，也就是被赶出 神的身边，
被赶出伊甸园，意思就是说已经是离开神的身边，
就不能再来到神的面前，
最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虽然旧约有祭司制度，
虽然旧约有祭司的制度，
但是也没有办法把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
也都没有办法真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只能帮助人认识到罪，
只是帮助人认识罪，
但是没有办法让人的罪得赦免，
没办法让人的罪真正得赦免。
所以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人不可以去到神的面前是非常大的事情。
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隔绝表示什么？
人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隔绝表明是什么？
表示只能下地狱，
只能表明是说去地狱，
进入永远的死亡，
进入这个永远的死亡。
可是现在透过耶稣基督，
但是现在透过耶稣基督，
他就可以把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来，不再与神隔绝，
他就可以真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不再去到死亡，永远死亡的地方。
这是作者要特别告诉读者的，
这个就是作者要告诉读者听的。
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一直强调希伯来书的读者是谁，
我们讲希伯来书一直的强调希伯来书的读者是哪些人，
读者是一些处在被逼迫当中的犹太信徒，
这些读者就是处在被逼迫的这些犹太的信徒。
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
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
他们信心就有动摇，
他们的信心有动摇，
他们就会想，
他们在想，
我们这些守了犹太律法一千多年的人，
我们守了犹太律法一千多年的人，
今天我们改信耶稣，
我们改信耶稣，
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又要遭逼迫，
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遭受逼迫，
到底值不值得，
究竟值不值。
对这些犹太信徒来说，他们很清楚一点。
对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清楚一点。
他们之所以要守这些律法，要有这些的祭司制度，
他们之所以守这些律法和这个祭司的制度，
他们是盼望透过这样守律法，他们可以被神所喜悦，被神接纳，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盼望透过守这些律法由祭司可以真正去到神的面前得赦罪，
但是他们也知道是很难守住这个律法的，
但他们知道很难去守这些律法。
那作者这里就告诉他们，
作者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
今天耶稣可以带我们到他的面前，
今天耶稣可以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虽然遭受逼迫，
虽然遭受逼迫，
虽然冒着生命危险，
虽然冒着生命危险，
虽然我们放弃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律法，
虽然放弃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律法，
我们来跟随耶稣，
我们去跟从耶稣
也是值得的，
亦都是值得的，
因为耶稣可以带我们到神的面前，
因为耶稣能带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作者想要告诉这些读者的，
这里就是作者想要告诉这些读者听，
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逼迫当中坚固信心，
帮助他们在逼迫当中坚固他们的信心，
一直跟随主耶稣，
一直的跟随耶稣。
弟兄姐妹，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情。
弟兄姐妹，能够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非常了不起的事，
是值得我们付上一些代价的，
是值得我们付上一些代价。
真正可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的，不是我们的名声地位，
真正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名声和地位，
不是我们的父母，
不是我们的父母，
不是我们的儿女，
不是我们的儿女，
更不是我们的财富，
更加不是我们的财富，
只有主耶稣，
只有主耶稣，
只有主耶稣，他才是可以真正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
只有主耶稣真正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这是作者 要强调的第一点，
这就是作者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让我们看第二点，
从第二十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
由二十节至二十四节，
作者一直强调，
作者一直的强调，
这个大祭司耶稣跟其他的祭司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这个大祭司，这个耶稣基督与其他的祭司有一个不同的最大的不同的特点，
就是耶稣作为大祭司，他是神启示所立的。
耶稣做这个大祭司，是神所启示所立的。
神启示所立的表示什么呢？
神启示所立的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是不会改变的，
表示不会改变，
是永远有效的，
是永远有效，
表示耶稣这个大祭司是从开始到永远都是大祭司，都是有用有效的。
就是说耶稣这个大祭司由开始至到永远都是有效有用的。
而作者强调，他耶稣作为大祭司启示被立的目的是要讲第二十五节。
作者要说这个耶稣大祭司被启示所立的，要讲的就是第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怎么说呢？
二十五节是怎么讲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
作者的意思是说，把人，耶稣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作者意思说耶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也就是得救了，
就是得救了，
然后耶稣会让他们得救到底，
耶稣基督让他们得救到底，
原因是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
原因是耶稣是长远的活着亦替他们祈求。
这里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
这里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
难道来到神的面前被拯救的人还有不永远得救的吗？
难道来到神的面前的还有不是可以永远得救的吗？
当然是有这样的可能，
当然有这个可能，
所以作者才会说这样子耶稣可以保证你永远得救，
所以作者强调这样耶稣基督保证你永远得救。
那耶稣保证他永远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呢？
耶稣保证永远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耶稣永远活着 在神的面前为所有的信徒祈求。
原因是耶稣永远的活着，在神的面前为信徒祈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即是，
当人被拯救带到神的面前，
当人拯救带到神的面前，
可能还会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原因，
可能因为有各样不同的原因，
比方说又犯罪跌倒，
譬如说又犯罪跌倒，
又信心动摇，
又信心动摇，
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
或者又继续做一些让神不喜悦的事情，
或者继续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那因为这些事情，神是不是要把这些本来已经得救的人赶走呢？
是不是因着他们做这些事情，神要将他们赶走呢？
按照神的本性，圣洁公义的本性，
我按照神的本性，圣洁公义，
人如果来到他的面前还是继续犯罪，继续不圣洁的，那当然就不能继续在神的面前。
人去到神的面前继续犯罪不圣洁，当然他是不可以见神的面。
但是耶稣在神的面前祈求，
但是耶稣在神的面前祈求，
告诉神，
告诉神，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我已经为他们付上了所有的代价，
我已经为他们付上所有的代价。
虽然今天他们还又犯罪了，
虽然今天他们仍然犯罪，
但是父啊你赦免他们，
但是父啊赦免他们，
让他们继续可以在你的面前，
让他们继续的可以在你的面前，
这样人就可以被完全拯救到底，
这样人才会是完全拯救到底。
这就是这一节经文想要讲的意思，
这个就是二十五节所讲的意思，
这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能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
就是说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
弟兄姐妹可能跟我一样，
弟兄姐妹可能好像我一样，
平时常常在查经或者分享当中听到有人问起来，
平常在这个查经或者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
说有人得救了，信耶稣了，
有人 说有人得救了，信了耶稣了，
然后后来又犯罪了，
后来又犯罪了，
他还能得救吗？
他还可不可以得救呢？
然后又说有人信耶稣了得救了，
又说有人信耶稣得救了，
他将来有一天离开他的信仰，是不是他还能得救呢？
他有一天他离开他的信仰，是不是他将来还得救呢？
这是我们平时常常会碰到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常常碰到的问题。
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圣经当中其中的一节经文就是 七章二十五节，
圣经的其中一个经文就是七章第二十五节，
我们这些被带到神面前被拯救的人，
我们这一班带到神的面前被拯救的人，
是还会软弱，还会犯罪，还会跌倒，
是仍然会软弱犯罪跌倒，
可是
何时
耶稣在神的面前永远为祭司为我们祈求，
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为我们祈求，
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拯救到底，
让我们这班人可以拯救到底。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相信我们还会犯罪跌倒，
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会软弱会犯罪会跌倒，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肯定会被拯救到底，
我们肯定会拯救到底，
我们需要有这样确凿的把握，
我们有这个确凿的把握，
只不过这样的信心和确凿的把握，
这样的信心和确凿的把握，
不能成为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
不可以成为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
反倒要成为我们每天敬虔度日愿意听神的话的理由，
反为让我们敬虔度日完全听神话的理由和动力。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本该每天都有喜乐平安，
应该每日都有喜乐和平安，
也有弟兄姐妹跟我讲，
亦都有弟兄姊妹跟我讲，
好像信了耶稣之后那种的平安不是常常有，有时候也很不平安，
信了耶稣之后好像这种平安好像没有，或者不是很平安，
基本上来说，
基本来讲，
这种的不没有喜乐，
这种的没有喜乐，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信心不足，没有真正的盼望，
第一，信心不足，没有完全的盼望，
没有真正的盼望，
真正的盼望，
因为没有真正的盼望，所以没有真正的喜乐，
没有真正的盼望，所以带来没有真正的喜乐。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六节讲的，
这个是罗马书五章一至六节所讲的。
我们曾经讲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六节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罗马书五章一至六节的时候，
就说盼望中的真喜乐，
就讲到一个盼望中的真喜乐，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这个是一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有时候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有时做的不好的事，
做了一些犯罪跌倒的事情，
犯罪跌倒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很愧疚，
因为做了这些事情我们内心有内疚。
有时候我们会想，
有时我们在想，
哎呀，昨天又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昨天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哎呀，昨天又跟太太吵架又骂她了，
昨天又跟太太吵架又骂她，
哎呀，昨天又上网上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了，
昨天又上网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
哎呀，昨天又很骄傲了，
昨天又很骄傲。
这一些的想法事情，
这些这样的想法和做的事情，
会让我们心里面背着很重的愧疚的负担，
会让我们会背上一个内心愧疚的重担，
心里面没有喜乐，
心里面没有喜乐，
觉得自己已经完蛋了，
觉得自己玩完了，
明明想要这样做的，
明明想要做好的，
明明知道应该这样做的，
明明是应该这样做这些，
可是做出来的却不好，
但是做出来的确是不好，
心生愧疚，
心生内疚，
所以没有喜乐，
所以没有喜乐。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和感受，
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些经历和感受，
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是一件好事，
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是一件好事，
至少你知道，
至少你知道
那一些的话，那一些的事是不应该做的，
这些话不应该说，这些事不应该做。
首先要为了这一点，你要感恩，要心里面有喜乐。
首先你要为这些事来感恩，以致你心里面有喜乐。
另外我们还要需要知道，
另外我们还要需要知道，
我们无论做错了什么事情，犯罪了，犯了什么事情，
我们无论做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罪，
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都为我们祈求，
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都为我们祈求。
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自己做了有多好而喜乐，
我们不需要为我们做了有多好而喜乐，
也不要为了自己做了有多么不好而不喜乐，
又不可以为自己做了，不应该为自己做了多少不好的不喜乐，
却要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救主，有这样的救恩而欢喜快乐，
却是因我们有如此大的救恩，有这位的耶稣基督而欢喜快乐。
圣经哈巴谷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哈巴谷书告诉我们，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然而我要为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因救我的神喜乐。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多么好而喜乐，
如果只是因我们做得有多好而喜乐，
那个喜乐是有限的，
那个喜乐是有限，
那个喜乐终有一天会失去的，
这个喜乐终归有一天会失去，
因为我们还会犯罪跌倒做得不好，
因为我们仍然会犯罪跌倒做得不好。
我们要因耶和华而欢而喜乐，
我们因耶和华而欢欣，
因耶和华神给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而喜乐，
因耶稣耶和华给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而喜乐。
我们要因耶稣基督是在神面前永远的祭司为我们祈求而喜乐，
我们因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而喜乐。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真是有真的喜乐，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应该有真喜乐。
这其实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
其实这点也是圣经一直强调。
路加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十章告诉我们，
耶稣差派那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一并赶鬼。
耶稣差派七十个门徒一批 一组一组的出去医治全福音赶鬼，
然后当这七十个门徒回来向耶稣汇报工作的时候，他们很开心，
当这七十个门徒回来向耶稣基督汇报工作的时候，
他们
非常开心，
他们很得意，
他们很得意，
他们跟耶稣说，
他们对耶稣说，
主啊，
主啊，
因你的名，
因你的名，
那些鬼都怕了我们，
这些鬼都怕了我们，
连那些鬼都怕了我们，
连那些鬼都怕了我们。
他们在耶稣面前很得意，
他们在耶稣基督面前很得意，
他们在耶稣面前很开心，
在耶稣基督面前很开心。
他们可能想耶稣给他们一点的表扬，一点的称赞，
可能他们想耶稣基督能够给他们一些的称赞表扬。
没想到讲完之后耶稣给他们泼了一头的冷水，
但是想不到他们讲完之后耶稣泼了一盆冷水给他们。
耶稣给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
你们不要因着鬼服了你们而欢喜。
然后耶稣接着告诉他们，
耶稣接着来来告诉他们听，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
是因着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乐。
那个意思直接的说，
那个意思直接的话，
要因你们得了拯救而欢喜，
要因你们得了拯救而欢乐。
同样的弟兄姐妹，
同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 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有多么好，
我们的喜乐不应该因我们做得有多好，
而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永远为祭司为我们祈求，
而是因着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
因为他可以让我们拯救到底，
因为耶稣才能够让我们拯救到底。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真是越来越有喜乐，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越来越有喜乐。
我们越来越有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做得越怎么样子更好，
我们喜乐不是因为我们越做有多好，
当然我们需要越做越好，
当然需要我们越做越好，
但是真正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越做越好，
真正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有多好，
因为神的救恩，
因着神的救恩，
因为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
因着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
因为我们可以被拯救到底，
因为我们是被拯救到底。
这是这里要讲的第二点，
这就是第七章所讲的第二个要点。
作者为什么要给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强调这一点，
作者为什么要为这些受逼迫的犹太的信徒强调这一点？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
当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当这些受逼迫的犹太的信徒
到处被逼迫被抓，
到处受逼迫被捉拿，
被赶来赶去，
被赶来赶去，
心中肯定会有忧愁，
心中肯定有忧愁，
缺少喜乐，
缺少喜乐。
作者就告诉他们，
作者就告诉他们，
我们有耶稣可以让我们拯救到底，
我们有耶稣基督让我们拯救到底，
他为我们祈求，
他为我们祈求，
所以我们该有喜乐，
我们应该有喜乐。
这是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七章二十六节，
七章二十六节，
作者是想告诉读者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特点，
作者要告诉犹太的读者听耶稣有的特点，
他的特点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很尊贵，很荣耀。
他的特点就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有四罪功能，
有很尊贵很荣耀的身份，
有很尊贵很荣耀的身份。
那么这样的大祭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的大祭司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作者说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作者说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要特别的留意，原是与我们合宜，
原是与我们合宜，合宜的直接的意思是很适合我们的，
原是与我们合宜，意思就是说是非常适合我们，
非常适合我们又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适合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适合我们的意思是他最能满足我们最需要的，
非常适合我们，就是耶稣最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我们如果对这个男女都了解，
如果我们对这个男女都了解，
有时候我们会说他们两个不合适，
我们有时候说这两个人不合适，
有时候会说，哎，他们两个特别合适，
有时候说，哎，这两个很合适，
说他们两个特别合适什么意思？
你说这两个人特别的合适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
譬如说我
是一个笨手笨脚的，
我是笨手笨脚，
不太会做饭的，
不识会煮饭的。
我做饭速度很慢的，
我煮饭的速度很慢，
除了煎荷包蛋之外，其他东西做出来都不太有人要吃的。
除了煎荷包蛋之后，我煮其他嘢人哋都唔想食。
可是大家知道潘小丽是怎么样的吗？
大家知唔知道太太潘小丽系咩意思啊？
她很会做饭，
佢好懂得
而且
煮菜，
而且速度很快，
速度快，
每天下班二十分钟。
每日下班二十分钟
就把一个晚饭全部都做搞定，
就将一个晚餐全部搞定，
还包括第二天中午我们俩要带的饭，
就仲要包括听日要带翻工嘅呢啲中午饭。
心灵手巧，
手巧，心灵。
他很适合我，
他好适合我。
什么意思？
咩意思？
他最能满足我的最需要的，
他最适合吴牧师嘅需要。
这里作者说耶稣是跟我们犹太信徒最合宜的意思是他最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作者说耶稣是最合宜犹太的信徒，意思就是说耶稣满足他们的需要。
满足犹太人的什么需要呢？
满足犹太人的什么需要呢？
人最需要的不是吃喝玩乐，
人最需要的不是吃喝玩乐，
人最需要的乃是罪得赦免，
人最需要的就是罪得赦免。
所以接下来作者说，
跟着下来作者说，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因为他只一次的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他的意思是说人最需要的是罪得赦免，
意思就是说人最需要的就是罪得赦免。
人如果每次犯罪，
如果人每次的犯罪
都去找祭司献祭，献祭
都去找祭司去献祭，
即使找祭司献祭有用，
即管是找祭司是有用，
那也忙不过来啊，
他都忙不过来啊。
可是耶稣呢？
但耶稣呢
只一次把自己献祭献上，
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个事情成全了，
就将这件事情成全。
也就是说耶稣一次献上，
就是说耶稣一次的献上，
就让所有的人，
就让所有的人
的所有的罪，
所有的罪，
所有该受的处罚，
所有该受的处罚
都得到赦免，
都得着赦免。
所以这是最能满足人罪得赦免这个最重要的需要的，
最能够满足人罪得赦免的这个需要。
所以这是这里的第三点，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讲的第三点。
耶稣是真正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大祭司，
耶稣真正能满足人需要的大祭司。
弟兄姐妹，我们人最重要的需要是要罪得赦免。
弟兄姐妹，人最需要的是罪得赦免。
看看我们每一个人，
看看我们每一个人，
看看我们自己，
看看自己。
如果你没有自知之明，那么看看别人。
如果你没有自知之明，你要看别人。
我们有多少的罪？
我们有几多罪？
我们每天要犯多少的罪？
我们每天都犯很多的罪。
撒谎，
讲大话，
嫉妒，
嫉妒，
厌乐，
厌乐，
骄傲，
骄傲，
自私，
自私，
色情，
色情，
没完没了，很多很多，
无完无了。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
最近我睇见一篇的报道，
有一个人因为礼拜天晚上跟人家在酒吧里面吃喝玩乐太晚太累了，
因为有个人在礼拜日的晚上同别人在酒吧里面吃喝玩乐玩得太开心，
太累了，
太累了。
礼拜一早上本当应当准时起来去上班的，
礼拜一早上应该要准时起身翻工，
但是起不来，
但起不到身，
但是又不想丢掉工作，
但又不想又抌低啲嘢唔做，
他就给老板发了一个 message，
他就同老细发咗一个短信。
他说我的车他被扎了，我要去修车铺修车，哇，修车铺修车人很多，所以我得排队，今天我要很晚才能来上班。
他说我的车胎爆了，我要去车房要修理，但是车房那里很多人，但是我们今天我回不去。
这个老板很有经验，
这个老板很有经验，
他说没问题可以，
他说没问题可以啊，
不过为了 paperwork 的缘故，
因着要配合我的缘故，
做那个文件的缘故，
因为要做这个文件的缘故，
你发一张车胎爆掉的照片给我，
你发一张维修车胎的那个收条给我，个报价给我，
车胎被爆掉车胎破掉的照片给我，
这个车胎 爆咗车胎嘅照片俾我。
然后过了五分钟，那个人就发了一个照片给老板。
过咗五分钟，呢、这个人就发一张嘅照片俾老板。
老板看了那个照片，真是哭笑不得。
呢、这个老板睇咗呢个相，就系、哭笑不得。
那个照片上面确实是有一个钉钉在那个车胎上。
呢、这个车胎确实系有眼钉钉喺呢个车胎里边。
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那个手机拍照片拍得很清楚哈。
大家知道而家啲手机拍摄影相好靓，
那个照片一看，那个钉就是一个钉子到墙上的那个图钉。
呢啲眼钉咧就系嗰啲人哋挂相嗰啲喺墙上边嘅呢啲钉。
一看就知道那个图钉是人为轻轻钉上去的。
好明显，啲眼钉就系人为嘅轻轻咁样笃喺度。
因为那个图钉都没变形。
因为那个图钉都冇变形。
更夸张的是。
更加夸张嘅就系、
他那个照片不只是拍到那个图钉钉的那个位置。
佢唔单止去拍咗呢个图钉揿钉拍钉喺呢个车胎。
连那个车胎跟地面接触的那个位置也拍上。
连埋个车胎。同个地面接触的地方都拍埋出嚟。
我们都知道，一看车胎跟地面接触的形状，就知道车胎有没有爆。
我哋一知道车胎同地面嘅接触，我就知道车胎有冇爆。
所以很显然是作假。
好显然系作假。
这个报道登出来之后，后面有很多的评论。
呢个报道登咗出嚟之后，有好多嘅评论。
最有意思的一个评论是这样的。
最有意思嘅一个评论系咁。
那肯定是一个男人写的。
肯定一个男人所写。
那个评论这样子说。
那个评论话：
一看就知道这个造假的照片是一个女人拍的。
一谂一睇就知道呢个造假嘅照片一定系一个女人去做嘅。
我们男人在这方面造假有的是经验。
我哋男人喺呢方面造假有嘅是经验。
才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先至唔会犯呢啲低级嘅错误。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造假的女人犯了哪些罪？
这个造假的女人犯了什么罪？
哪些罪？
什么罪？
撒谎、
释放、
假见证、
假见证，
还有什么？
叫什么？
爱厌乐、
爱厌乐。
他也不考虑老板公司的利益，自私。
他不考虑公司或者老板的利益，他是自私。
很多
很多。
那个做评论的男人有什么罪？
那这个做评论的这个男人有什么罪？
肯定做过无数的假见证。
肯定做过无数的假见证。
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罪？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罪？
骄傲。
骄傲。
很多罪。
很多罪。
弟兄姐妹，人真是犯很多的罪。
人真正的犯很多的罪。
我们一不小心就可以数出很多自己所犯的罪。
我们不小心就可以数出自己很多的罪。
要去找祭司献祭。
要去找祭司去献祭，
即使有用，
即使有用，
可能也来不及，
可能都来不及，
怎么办？
怎么办？
作者告诉我们，
作者告诉我们听，
耶稣只一次献上，
耶稣只是一次的献上，
就把这件事情成全了，
就将这件事情成全，
他是最能满足我们最需要的，
他最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跟随耶稣，
所以我们需要跟随耶稣，
整个的希伯来书第七章，
整章的第七章，
作者是想透过亚伯拉罕、麦基洗德这些人，
作者是想透过麦基洗德、亚伯拉罕这些人，
让读者知道，
让读者知道，
耶稣是具有超越身份和地位的，
耶稣具有超越身份和地位，
是永远的祭司，
是永远的祭司，
这个永远的祭司，
这个永远的祭司，
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可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让人不再跟神隔绝，
让人不再与神隔绝，
他也可以拯救我们到底，
他也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永远为祭司为我们祈求，
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永远为祭司替我们祈求，
所以我们对他要有信心，
所以我们对耶稣有信心，
这个耶稣也是能真正满足人的需要的，
耶稣也都是能够真正满足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不用再需要旧约的祭司，
我们不需要旧约的祭司，
只要耶稣基督就可以了，
只有耶稣基督就可以，
因为他一次献上就将这事完全成全了，
因为耶稣一次的献上将这事成全，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给我们有耶稣这样真正超越的大祭司，
俾我哋有耶稣基督真正超越嘅大祭司，
能够带我们到神的面前，
能够将我哋带到神嘅面前，
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可以拯救我哋到底，
能够真正满足人的需要，
能够真正满足人嘅需要。
所以我们都当好好跟随主耶稣，
应当好好嘅跟随耶稣。
当我们遇到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害怕。
当我哋遇见各样嘅难处嘅时候，亦都唔需要害怕。
哪怕武汉的病流行，我们也不要害怕。
哪怕系呢个武汉嘅肺炎流行，我哋都唔需要怕。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拯救到底。
因为耶稣让我哋拯救到底。
它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佢能满足我哋嘅需要。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哋一齐嘅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哋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人最软弱。
你知道我哋人好软弱。
我们常常犯罪。
我哋常常嘅犯罪。
我们需要有救恩。
我哋需要有救恩。
我们也需要被拯救到底。
我哋需要有拯救到底。
你就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你就将耶稣基督赐俾我哋。
让他成为真正超越的大祭司。
让佢能够真正超越的大祭司，
可以带我们到神的面前，
可以带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可以拯救我们到底，
可以拯救我们到底，
可以满足我们罪得赦免的需要，
可以满足我们罪得赦免的需要。
我们就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就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要求主帮助我们每天敬虔度日，
要求主帮助我们每日敬虔度日，
好好向人传讲耶稣，
好好向人传讲耶稣，
让你的名得荣耀，
让你的名得荣耀，
让人得拯救得益处，
让人得拯救得益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